让策划更有效，
让思考更轻松。
就在此刻，
就在此刻，
唤醒每个人的创意。大家好，我是叶茂中，很高兴能够通过喜马拉雅和大家分享叶茂中这厮创意的方法。有朋友说叶茂中这厮是脑袋长在帽子上的人，一拍帽子和脑袋，好创意就来了。负责任地说，这当然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我就天天拍，拍成脑震荡都可以。对于创意来说，灵感当然重要，但灵感也只是一个导火索。好创意的背后蕴含的是丰富的经验、细致的调查和大胆的假设。拍脑袋只有脑震荡，得不到好创意。跟大家说这些，事实上是想告诉大家，好创意其实是有迹可循的，而产生好创意的方法也是可以学习的。所以接下来的这80节课，就是把我这近30年市场营销创意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方法，通过16个关键词的形式分享给大家，让更多的人灵感迸发，解决市场和生活中的问题。这80集音频课程，我邀请了老媒体人辉哥做我的搭档，我负责案例和故事的讲解，辉哥用叶茂中方法来分析背后的道理。辉哥原来在第一财经广播任总监，请辉哥来帮助我一起讲这个课程，可以让课程内容更生动和贴近生活，真正做到让每个人都能掌握创意的方法，唤醒每个人的创意。第一节课我们的唤醒方法叫洞察。什么叫洞察呢？这次我就讲一个特别普遍的案例吧，关于倡导戒烟。虽然我本人也抽烟，但对戒烟的广告一直抱有兴趣。我一直好奇，有没有哪个广告可以让我放下这杆烟枪，但说实话很少。为什么很少？因为大多数广告翻来覆去就是吓唬你，吸烟有害健康。比如说最常见的戒烟广告，创意类型是什么？一定是关于死亡的提示，画个骷髅啊，或者拍两张坏掉的肺的照片啊。左边那个红的是干净的，是不抽烟的，右边那个黑乎乎的是抽烟的，或者用死神啊、镰刀啊来恐吓你。这种做法有没有用呢？客观讲还是有点用的，看多了难免保不准有一个人突然后背一凉不抽了，但大多数人还是该抽就抽。哪个吸烟的人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啊？但是戒不掉嘛。这就是一种观察，大家只要戴了眼睛都能看得到的东西。那么洞察是什么呢？在泰国有一个公益机构做了这么一个创意，他们让许多十几岁的小孩拿着香烟去向那些抽烟的人借火，结果大部分的成年的吸烟者都会教育那些小孩子，你别抽烟，抽烟是不对的，是损害健康的。这时候小孩子就反问了，你担心我，怎么不担心你自己呢？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做呢？我会赶紧把烟掐了，装着我现在不怎么抽烟的样子，哪怕他不能让我戒烟，也会让我思考如何在孩子面前做个榜样吧。这个创意就不是观察，而是洞察，它触动了我们另一个层面的动机，让我们真正产生了行动。观察和洞察究竟有什么区别，又该如何应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辉哥吧。
杜蕾斯的文案那么好，怎么学？
哎，老板让我出方案怎么办？
人家随手编的一段话就这么多人看，心里不平衡啊。
网上查的策划都是老掉牙的，该怎么修改呀？
其实创意一直在你的心里，让我们一起唤醒它。欢迎回到唤醒每个人的创意，并且关注我们本期节目的课题，你是会观察还是会洞察？按照规划呢，我们的创意课程一共是80讲，每4讲之后呢，将会有一个专门的答疑专题。您可以在喜马拉雅 FM 专辑下方评论留言，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叶茂中策划进行提问。我们的编辑呢会整理好所有的提问，如果有可能，我们每个问题都会一一回答。也许啊，不能每个答复都能让你满意啊，但我们的答复绝对不会随意。每次常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会提供一道小的测试题啊，每个章节也就是4节下来，答对最多的用户啊，将会得到一份礼品啊。至于是什么礼品呢？我们也一直在讨论啊，还没有完全的想好啊，但肯定让你开开心心。叶茂中呢，创造了很多广告创意的奇迹啊，在以后的节目的案例中呢，他会提到他那些经典的创意， 你身上穿的，嘴里吃的，家里用的国产品牌，之所以那些广告语能被你记住，有许多都是来自他的手笔。而我这里呢，不管是在媒体还是在现在的传媒公司，一方面提供和学习创意，另一方面呢，也是这些创意的传播方案提供者。很多人说啊，老叶的拍脑袋的本事很大，是中国罕见的广告天才。但是呢，拍脑袋这件事情属于天赋，爹妈给的。如果说成功是 99% 的汗水加上 1% 的天赋，那这就属于后天没有办法去补齐的 1%。 老叶确实有传奇的地方啊，但我们还有一个共识，正如我在试听内容里提到的，并不是所有的创意奇思妙想都需要天才去赋予。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稍加培训，至少能成为为自己产品代言的合格创意人。许许多多的场合，一个合格的创意就够了。可能有人不服气啊，说怎么可能呢？我说这还就真的可能。比方说吧，让我们先从观察和洞察的分析中开始。
欢迎继续收听唤醒每个人的创意。
1964年的中国画报刊登了大庆油田的铁人王敬喜头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袄，顶着鹅毛大雪，握着钻机手柄眺望远方的照片。他身后呢，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高大井架，这张照片所蕴含的铁人精神也是整整感动了一代人。啊，这张照片说明什么问题呢？有人说，哎，你看，哎，这拍的真好啊，我被感动了。这不叫洞察啊，也不叫观察，这只能叫观看。有人说，哎，这帽子好像是哪个厂生产的啊，钻井是几几年的什么型号？好，有那么一点观察的意思了。那洞察是什么呢？日本的商业情报专家做到了，他们根据照片上王敬喜的衣着判断，只有在北纬46度到48度的区域内，冬季才可能穿这样的衣服。由此推断，大庆油田位于齐齐哈尔与哈尔滨之间，并且通过照片中王敬喜所握手柄的架势，推断出油井的直径，从王敬喜所站的钻井与背后油田间的距离和井架密度，推断出油田的大致产量和储量。啊，有了这么多的准确情报，日本人迅速设计出适合大庆油田开采的石油设备。当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征求开采大庆油田的设计方案时，日本人一举中标。啊，这是一个商学院流传已久的案例啊，可能有人都听说过，大家都说，哎，这种能力就叫做洞察力。洞察力是营销首先要具备的能力，也是一个创意能不能击中人心的前提。啊，那么大家要问了啊，洞察力是怎么来的呢？这是一个好问题。洞察这个鬼东西啊，还真的啊需要一点流程。比方说焚香沐浴啊，拜拜天地啊，什么的啊，这个是不需要的哈。接下来我们就要划重点了。洞察和观察并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洞察力的起点就是观察。啊，如果是营销，那就一定要了解卖给谁，怎么卖，为什么卖，找到问题所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人跑出去做策划啊，连对方产品都没搞清楚呢啊，就拿个万能的模板去套啊，有些稍微考究一点啊，百度上搜索一些那个百科资料啊，坐到会议室里先声夺人，滔滔不绝啊。对不起啊，这种一般出不了有洞察力的方案，有时候呢连观察都没有，充其量是观看。当然也会有人说啊，这很难啊，因为我坐到会议室里的时候，老板就说啊，那个小张，你先说一下你的创意方案吧。啊，这确实是一个挺尴尬的场面，就是明知道不行还要硬着头皮上。所以呢，每一项洞察都要有靠谱的准备工作。一个最最普通的准备工作呢，叫做体验。就好像维珍航空的理查德·布兰森吧，就因为亲自体验了极其糟糕的航空旅行，洞察到了糟糕的航空体验给人们带来的恶劣的旅行体验。从而呢，有些人是宁可多花钱来改善这种体验。最后呢，他创立了以服务和创新闻名的维珍航空。这种体验可能有多恶劣呢？哎呀，可能大家会想到美联航哈，航班延误，机票超售，打人啊。当然打人的不多啊，据说因为赔偿款比较到位啊，现在网上有个段子说大家都在买票等着被打哈。但段子归段子，有些问题大家一定感同身受。比方说吧，饭难吃，椅子太小不舒坦啊，空姐皮笑肉不笑等等，许多人坐飞机感觉就是坐进了一个被捆绑的牢笼。 有航空公司觉得大多数人乘飞机是刚需啊，第一核心是价格啊，再不舒服这几个钟头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有句话呀，叫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啊、如果是长途旅行，有相当多的乘客宁可多支付一些费用。于是呢，维珍航空是开启了超级经济舱的时代啊！现在很多航班都在学，就是比经济舱大一点，但是呢又不到头等舱级别的那个中间地带。维珍航空甚至是安排了那个美容服务。可能有人觉得啊，这样的事情会增加成本，但事实上，这样的做法让维珍航空告别了惨烈的价格战，一举奠定了行业的地位。
They were born different. Born with very special gifts.
大家听到的这段内容啊，是维珍航空的一部广告片。您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快乐财经，在历史推送中查找到这个视频。这是一部用两分钟的时间可以让钟爱 X 战警、守护者联盟这类影片的同学热血沸腾的广告短片。它讲述了几个拥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长大后成为了维珍航空某个机舱组的工作人员，一起守护机上每位旅客的安全。啊，这是一个相当神奇的故事啊，就是说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生来就具备某些特殊的能力和天赋，超能力啊。有的人呢是婴儿的时候就对飞行着迷，有的人呢从小开始对机械运动的研究，有的人可以轻易截获运动速度很快的物体，还有的人可以预感到事情的发生，有的人可以让那个找不到的东西自动出现，还有的人呢可以让微笑感染全部所有人的心情。这些人将他们的非凡能力带给维珍航空，带给每一次的飞行。你看啊，所有的切入点打的都不是价格，也不是速度，而是乘客可能出现的痛点。比方说椅子不舒服，空姐不热情，东西弄丢了，旅途不开心等等。而这些痛点显然是根据体验做出的。由此可见，如果你想要具备对某一个产品的洞察力，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使用它。别以为这是大道理啊，说句不怕冒犯的话，做到这一点的策划人可能只有一半。宣传洗发水的从来不用这款洗发水，卖化妆品的也从来不用这个品牌。有人说我做房产广告，我不可能买得起房子，那么你样板房里住一天有没有可能呢？好，就算产品跟你的生活圈差异比较大，比方说你们公司都是男的啊，现在呢你们接到一个做妇女用品的广告，那么你找到使用者做份调查行不行？注意了，观看、观察和洞察不仅仅是境界的问题，还有顺序的问题。洞察呢不是凭空出现的啊，你得先观看到，然后呢去观察它，才可能拥有洞察力。不过呢，观察无时无刻不再发生啊，但不是所有的观察都能转型为洞察带来结果。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实，一定有一些观察，甚至是大多数观察是无效观察。比方说吧，就前面那个例子啊，你在那个样板房里住一天，发现好像跟自己家也没什么差别嘛，这就是必须而无效的观察。哎呀，但是当你正打算走的时候，你发现因为房子朝向和周边楼盘的位置问题，哎，这栋楼的采光好像比其他楼盘要早那么半个小时，恭喜你，你可能找到了一个洞察的切入口。这就是另外一句话，观察后的分析可能出现洞察。注意啊，是可能。洞察呢往往来源于一种有把握的不满，或者是超常满足啊。比方说吧，你看到人家屋子的阳光早半小时进来的时候，你在想，哎呦我的天，他家可以比我家早半小时晾被子啊，就能够早半小时出去浪，小孩子晒屁股就能补更多的钙等等。这个分析就是来源于你对自家的不满。当然了，这个案例是我随便乱说的啊，说点经典的案例。最初的打字机键盘都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然而一旦打字速度过快，某些键的组合就很容易出现卡键问题， 美国人肖尔斯观察到了这个问题，并将最常用的几个字母安置在相反方向，最大限度地放慢了人们的敲键速度，从而解决了卡键问题。这个洞察就来源于对原有打字机卡键的一种不满。宝丽来的发明最初只是因为埃德温兰德的女儿无心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马上看到照片呢？然而埃德温兰德却将这随口疑问深入洞察，创造为新的产品动机。你看，这个宝丽来的洞察就来源于女儿对不能及时看到照片的不满。还有一家叫 KitKat 的公司发明了一个奇巧社交媒体解脱插件。哎呀，这是一个什么鬼东西呢？就是当你的朋友在 Facebook 在 Twitter 上发布消息时，你可以指定给某些重要朋友自动回复和点赞。哎呦，装作我非常关心你的样子，那自己又能休息。哎呦，谢天谢地，这东西没覆盖微信啊。他的洞察就是来源于对网络社交过于侵占个人时间和空间的不满。啊，如果说观察是一个积累量的工作，那洞察就是改变质的关键。没有充分的观察，洞察无从谈起。但是如果你观察之后觉得这个细节是不方便啊，但大家都这样，那就忍一忍吧。或者你觉得哎，那个细节是不错，不过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哎，那么你就可能错过了发挥创意的时机。
发现机会比学习市场营销更重要，唤醒创意需要学会洞察。您在工作和生活中是不是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欢迎关注夜猫中微咨询公众号，问一问我们的建议。
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呀，这节课的内容很简单嘛。当然了，我们讲的不是天赋的东西，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有但未曾挖掘的东西。事先不做功课，遇到冲突不以为意，然后指望提升策划能力啊，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啊。至少在当下你可以明白两件事情。第一，好的洞察来自观察，而观察需要体验和调研。第二，大多数的观察都是无效且必须的，那些转型成为洞察的往往来源于一颗不肯满足的心。啊，最后大家期待的题目来了啊，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决定现在键盘字母顺序的美国人肖尔斯，他的职业究竟是什么呢？答案 A, 打字员，答案 B, 新闻编辑，答案 C, 技术员。您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快乐财经，在6月1号的推送里找到这道题目，我们答题时间截止到6月4号。如果您成为本章节的答题冠军啊，首先看准确率，然后看答速，我们将会在节目中公布，并和您取得联系，送上由悦耳传媒和夜猫中策划共同提供的一份礼物。希望我们的礼物也能让你感到有创意。
生活中不是缺少办法，而是你陷入了思维的惯性。学习方法，解决问题，唤醒每个人的创意。